欢迎继续收听《完颜修仙传》第51回。沈崇山现在的心情很不错，因为他正坐在潇湘院的包房内，抱着一位娇艳无比的异常女子，然后用大手在她身上粗鲁的乱摸个不停。也许呢，是因为沈崇山太猴急了一点，惹得那妖艳的女子一阵咯咯的娇笑个不停。金姑娘，我看你就从了我们帮主吧，我们帮主可头一次对女人这么痴心，连帮中的事物都没有处理完，就急急忙忙的到这儿来了呀。说话的人呢，是一个身穿肥大灰衫的黑胖子，此人呢腰大如水桶，足有平常人两个那么粗。
就是的，我说金枝姑娘，我们帮主可一连五天天天下午都来捧你的场，花了不少的银子了，可你倒好啊，只让我们帮主搂搂抱抱，这连夜都不让过一次，说不过去吧。
这一次开口的是一个脸上有个黑痣的中年儒生，此人的双目流露出阴狠之色，看来是个工于心计之人。在此屋内除了沈崇山外，还另有其他三人，正是四平帮的三大护法。黑胖子是狂拳前进，别看奇胖无比，可一手疯癫十八打却练得熟练至极，击毙过不少颇有名气的高手。这儒生呢，则是独秀才范举，虽然练有一手凌厉的雪风剑法，但令他名声在外的却是他心狠手辣的毒辣心肠。而待在一旁始终没有开口说话的黑衣人，则是三大护法中武功最高的飞刀沈三。这个人的十八柄飞刀连发的绝技，替沈崇山除去了不少前来寻仇的高手名宿，再加上他本人也是沈崇山的远亲，因此在帮中最得沈崇山的器重。这三人也和沈崇山一样，怀里边都有一位面貌姣好的女子作陪着，只是这些女子都没有沈崇山怀里的那位长得那么娇艳，那么丰满，还有那么风情万种。此时这位咯咯笑着的小金枝，听闻狂拳和独秀才范举如此一说，立刻两眼雾气腾腾，似乎随时都有泪珠要掉下来。
范爷和钱爷这样说人家，可真是冤枉金枝了。人家头一次见到沈爷，就立刻知道他是一个英雄好汉，能和沈爷双宿双飞，那是金枝求之不得的事。可是二位也不是不知道，奴家的身子是属于这潇湘院的，没有院内的王妈妈同意，金枝如果擅自留人接客，会被活活打死的。不如沈爷去问一下那王妈妈，若是同意让金枝接客，那人家今晚一定好好伺候沈爷你。
这位潇湘院的头牌娇滴滴的说道，说得婉转哀长，一副对沈崇山情深意重的样子。这番似真似假的话，让那前进范举面面相觑，一时之间的无话可说。他们当然不是没问过这小金枝的过夜财资，可那王妈妈却狮子大张口，以这小金枝还未曾有留人过夜的先例为借口，要出了一个让沈崇山这样一帮之主也大感心跳的价钱，因此一直就没有谈拢。当然了，这如果想强上的话就更不行了，这潇湘院可是嘉元城三大帮会之一天霸门的产业呀，在此闹事，那还不是自寻死路。被这位大红牌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的二人，只好把气儿撒到了怀内的潇湘院姑娘身上，狠狠地在他们身上摸了几把才肯罢休。
多谢二位贤弟为沈某之事操心了，不过没关系，沈某前两日做成笔大生意，这点小钱不算什么，倒是美人你可别食言哦，到时候要好好伺候一下大爷我。抱着小金枝正过干瘾的沈崇山突然间往怀内咽里的香腮上并啃了一口，然后有些自得地说道，沈崇山其人是一个手臂胸膛长满黑毛的大汉，两只胳膊呀都比普通人要长了一大截，因此整个人看起来如同一个穿着衣裳的人形野兽，甚是丑陋吓人呢。可就是这样一个粗鲁不堪的丑陋汉子，在几年前用一身炉火纯青的通臂拳分别击杀了四平方的前任当家人金笔苟天破和他的心腹四大金刚，夺得了帮主之位，所以在家园城的江湖道上绝对属于有字有号的一流高手，不容被人小瞧啊。沈爷，小金枝对沈崇山的偷袭显得娇羞无比，在他怀里呢撒起娇来，引得沈崇山发出了一阵得意的大笑。咚咚咚咚咚咚，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敲响房门。谁呀？正有些不痛快的黑胖子黄泉前进没好气地说道，给几位大爷送酒水的。屋外传来了一个年轻男子的声音，哎呀，那还不快送进来，前爷正闲着，酒水太少呢。随着前进此话一出，一个身穿小丝衣衫的青年走了进来，这相貌普通的青年双手捧着托盘，上面呢装着一些饭菜和两壶酒。哎，快拿酒过来，大爷先尝尝这味道怎么样。胖子前进是个典型的酒徒，因此一见那两壶酒啊，就立即两眼放光，不停地吵嚷起来，是小人这就给您端上来。这个小伙子说着几步走了上前，把酒壶端到了桌子上。胖子一见酒壶马上一把抓在手里，就要往嘴里倒一口，先要尝尝滋味。慢着胖子，一直都沉默寡言的黑衣人沈三突然间喝住了前进往嘴里灌酒的举动。怎么了？前进奇怪地问道，但出于一贯对沈三的信任，他还是下意识地停了下来。
刚才上菜的人不是你，原来的人呢？
沈三没理会胖子的疑惑，反而把手按在腰间的刀囊上，缓缓地站了起来，盯着这上酒的小伙子冷冷地问道，
哦，因为客人太多了，李二给其他厢房跑腿去了，我是替他来的。大爷，有什么事儿吗？
这小伙子被沈三这么一盯，脸色唰的一下全白了，惊慌失措地回答道。看了此人的这番表现，沈三的神色倒缓和了几分，不过他似乎仍然不放心，转头向沈崇山怀里的小金枝问道，
金姑娘，这个人你认识吗？真是你潇湘院的人吗？
这位醉红的头牌露出了为难的表情，但最终还是有些尴尬地说道，
哎呦，不瞒沈爷，这个人看起来的确很眼生，不过我们潇湘院上上下下数百口人，奴家没见过此人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儿啊。
小三儿啊，你这不是难为人家金姑娘吧？这么娇滴滴的大美人，怎么可能会认识一个下人呢？难道你认为此人是外面混进来的杀手不成？
大哥，我们在刀口上混饭吃的，还是小心点好。沈三面无表情，仍然死死地看着送菜的青年。
这个人脚不轻浮，两眼无神，那一看就是不会武功之人。如若还不放心的话，我倒有一法可立即辨认其真伪，让大家安心下来。
独秀在饭局突然间冷笑了几声，阴阴地说道，
他对比自己后入四平帮，却比他更得沈崇山信任的沈三早已不满，一向以四平帮智囊自称的他决定要让沈三好好的出一下手。哦，有什么方法范老弟尽管一试。沈崇山表面上虽然说得豪气万分，但其实却对自己的小命珍惜得很，因此立即改口赞同让范举一试。这个人既然不会武功，若果真想对我们不利的话，也只有在这酒菜里动手脚了，所以让此人把这酒菜全都试吃一口，岂不就水落石出了？独秀才胸有成竹地说道。哎，范兄，嘿嘿嘿，好主意。哎，小子，先给大爷把这酒喝上一口，然后把菜也吃一下，若是有什么迟疑，大爷立即把你脑子拧下来。黑胖子前进鼓掌大喜，然后立即冲着进屋的小伙子大声的呵斥道。黑衣人沈三一听范举此言，觉得这个方法还真是不错，就没有出言辩驳，冷眼旁观起来。至于那沈崇山和他怀里的小金枝，就更没有什么意见了。于是呀，这送饭菜的小伙子在几个人的关注之下，哭丧着脸分别喝了一杯酒，加了几口菜进了肚子。看到这个人在吃了酒菜之后一直安然无恙，范举脸上得意的一笑，他对着沈三大有深意的笑道，看来沈老弟谨慎过头了，这人呐，真是个下人而已，下次可千万别再扫大家的兴啊。说完他就加上几口新上来的菜扔进了嘴里，悠然地咀嚼了起来。哼，沈三哼了一下，并不理会范举的指桑骂槐，但却也浑身放松地坐回了原位。好了好了，没事了没事了，原来是个误会啊。哈哈哈哈哈哈，这沈崇山呢，自然知道手下二人的不和，不过这也是他乐意所见的，所以他故作豪爽的哈哈一笑。既然只是个误会，你就下去吧，这锭银子呀算是赏你的。沈崇山摸出了一块二两重的银子扔给了小伙子。啊，谢谢大爷，那小子就告退了。小伙子一见银子大喜过望，欢天喜地的退了出去，并顺手关上了屋门。
哎呦，沈爷出手可真大方呀，以后对金枝也不能小气哦。
这屋里边传来了小金枝娇滴滴的撒娇声。
哎呦，当然了，美人，你可是爷的心肝宝贝儿啊，只要伺候好大爷，绝不会亏待你的。来，兄弟们都喝上一杯，今天呀，咱们是不醉不归。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网址 57ts.com。
沈崇山破锣般的声音随之响起，隔着屋门被青年听得一清二楚。门外的青年突然冷笑了一声，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悄悄地站到了附近的屋檐下，如同幽灵般的伫立着不动，似乎呢在等待着什么。大约一盏茶左右的功夫，屋内突然传了一声恐怖的叫声。
有毒，这酒这菜有毒，我中毒了。
话音刚落，此人就诡异的大笑两声，随着气息全无，听嗓音正是那黑胖子前进。
贱人，你们竟然谋害本帮主，我要你们的命。
沈崇山惊怒的吼道，但似乎已经迟了，随着不由自主的干笑两声之后，竟也倒地身亡。独秀才沈举和沈三恐惧的对视一眼，异口同声的说道，
那家伙是他下的毒，是他，肯定有解药。
二人立即如火烧屁股一般，把怀内的女子一推，向门口冲了过去。但可惜的是，刚来到屋门边，他们就哈哈两声，慢慢的滑倒在地上。看来那黑胖子喝得最多，所以啊，毒性最先发作，而那沈崇山喝的也不少，所以是第二个。至于那黑衣人和儒生，虽然没喝多少，
但我那笑魂散毒性何其猛烈，只要一滴入口也必死无疑。那青年悠然地想到，然后又等了一会儿才推开屋门走了进去。只见屋内此时早已无一活口，连小金枝和其他三名陪酒的女子也早已气绝身亡。韩立仔细查看了一遍后，确定的确没活口后，才从屋内飘然而去。想必沈崇山被人毒杀的消息传出去之后，只会被人认为是江湖仇杀，不应该惹上什么大麻烦才是。韩立在路上轻松地想到，这清灵散还真是管用，只要事先吃上一颗，不但可以预防百毒，而且对迷香之类的药物也有奇效。哼，上次就靠此东西戏耍了严氏等人一把呀。他有些古怪的笑了笑，不禁摸了摸怀里揣着的清灵散的瓶子。韩立一路无人注意地回到了客栈，一进屋就躺到了床上，香甜地睡了起来。这是韩立无意中养成的习惯，只要一干完某件大事，他就特别的嗜睡，可以在睡梦中好好的放松身心的疲惫。当韩立酣睡不已的时候，沈崇山和三大护法的死终于被潇湘院的人发现了，因此当消息传回到四平帮的时候，立刻引起了许多有心人的骚动。没有人想追查沈崇山的死因，因为在家园城弱肉强食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沈崇山也是杀害了四平帮的前任帮主才登上此位的，因此四平帮剩下的大小头目都只在关心着空出来的帮主之位应该由谁来继承。于是在没有得力的候选人，谁也不服谁的情况下，一场为争夺帮主之位的火并终于在四平帮内部爆发了。结果呀，当第二天早上那些底层未曾参加火并的普通群众起来的时候，他惊讶地发现呀，整个四平帮竟然落到了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头目孙二狗的身上。这孙二狗竟然在一个晚上就杀光了所有反对他的其他高层，在没有人敢站出来反对的情况下，顺利地登上了四平帮帮主之位，并且在第二天就发帖给了西城的其他帮会，确认了他继承帮会的事实。而整件事情的幕后策划者韩立，在睡足了一段好觉之后，出现在了幕府中。仍是那幢很别致的小楼，面前也还站着严氏等几位美夫人，只是在他们身后呢，多出了在嘉元城艳名在外的三位大美女，也就是莫氏三娇。莫玉珠和莫彩环韩立都已见过，因此他的目光就集中在了莫大夫的义女莫凤舞身上。莫凤舞啊，是一位有着鹅卵形脸蛋的黄山美女，看上去呢大概有十六七岁的年纪，整个人长得非常秀气，给韩立一种娇小钟灵的感觉。此时的莫凤舞因为一直被韩立盯着看，所以呢有些羞涩的低下了头，露出了雪白细腻的修长脖颈，让韩立不禁暗自吞咽了好几口。韩公子，不要再这样色眯眯的看我们家的凤舞了，我们凤舞脸皮可薄得很，我们是不是该继续昨天的话题了呀？三夫人妩媚的一笑，娇声对韩立说道。话题？什么话题？我是来问你们最终决定的，是离开这里去隐居，还是让我出手击杀你们的哪一位大对头？韩立把目光从黄山美女身上收回后，毫不客气地板起脸说道。严氏听了韩立这话，微皱了一下眉头，冲着韩立缓缓说道，韩公子别急嘛，我们姐妹昨日左思右想之后，还是决定选第二条路， 不过这条件嘛，我们希望稍微变动一下。
我好像已经说过了，我不希望几位夫人讨价还价，这是没得改，要么完全答应我的条件，要么就选第二条路。
公子，你看我这几位小女的容貌如何呀？严氏没理会韩立的不快，突然把话锋一转，扯到了莫氏三姐妹身上。
国色天香，天生丽质，用来称赞几位小姐绝不为过。
韩立一愣，但随即轻笑道，他隐约有些明白严氏打的是什么主意了。
我们的要求也不过分，只要阁下能把五色门和独霸山庄的魁首都给灭掉，我们不但把宝玉给你解毒，而且还可以把她们姐妹三个人全嫁与你为妻妾。你刚才不是一直瞅着凤舞吗？只要你答应，她就是你韩家的人了。
严氏一指身后的莫玉珠等人，认真地说道，这一句话可把莫家三娇全部惊住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2回。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网址 57ts.com。